弟兄姐妹，新年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同行的新旅程。每当新年的时候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很多人在新年立志。那有一个会众呢，就提醒我，他说新年的时候啊，很容易啊，人们就去锻炼身体、减肥啊，这两件事情特别要做啊。我又多了几磅了，我要今年我要锻炼身体，要减肥。但是呢，往往坚持不下来哦，没多久就没做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个会众也提醒我，他说新年的时候了，很容易去做读经的计划啊，我今年要读多少多少圣经，结果也没能够坚持下来啊。所以就是两个会众提醒我，教会在新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哈，要做一些计划是能够推展到最后的，带领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做到最后的。那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哈，我也有我的思考啊，我的思考了也不是减肥也不是读经哈，我在思考一个画家他画画的时候了，他有时候不能画完的哈。我的亲戚当中就有一个人画画的哈，他有时候不能画完，不能完成一幅画。那一个画家他不能完成这个画有些什么原因呢？其中一种就是缺乏灵感，哎呀想不出来，没有灵感，没有创作灵感都没办法。或者灵感太强啊，我这个视觉效果要如何，但是画起来的技术难度太高。又或者呢，就是外部的一些压力了啊，工作繁重啦，或者是啊家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啦啊，这个压力很大完成不了。又或者内心不平安啊，那段时间他 depressed 了哈，忧郁症也完不成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了，他有完美的心哈，我要画一幅 perfect 的画，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一笔下去不满意，于是呢就用多点的油彩再去盖它，也不满意，又把它刮下来哈，再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哈，叫什么？叫做越描越黑，到了最后。就这幅画就不能画了，就停在那里。那给我们新年立志有个提醒，那就是我们不要追求完美啊，因为只有神才是完美的。我们做一个计划，我们能够继续推行的，但是假如我们有些什么瑕疵没有问题，我们在神面前求他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向前走。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新年的立志有些什么提醒。第一点就是放下过去哈，刚才的两节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点就是放下过去，说的就是了，无论好还是不好的都要放下啊。通常我们说放下过去的就是哎呀往事不堪回首，那就不想了哈，好的事情要多点想。今天的经文说你好的也不要多想，坏的也不要多想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追求完美其实就是骄傲的表现啊，我这个人特别牛啊，就是我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啊，就是假如失败了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或者我家特别牛，高贵的血统啊，我家都是啊，几代下来都是非常不错的家庭啊，所以我做的不好也对不起我的这个家哈，对不起祖宗八代，那是另外一种骄傲的表现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意思就是说把过去的就放在后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节的经文， 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这是讲什么？从前是什么？从前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从前就讲到他被掳啊，他们已经被那个时候已经在巴比伦了，被掳到巴比伦了。70年前啊，或者不到70年前，他们就被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从前的事。也包括他们去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住在那里，哎，慢慢习惯了哈，气候、风土、人情也习惯了。他们虽然没有了圣殿，也开始有一个会堂的形式出来敬拜神，也对付，哎，还凑合哈。神说，这些从前的事你们不要记。那么古时的是什么呢？啊，古时就更远了哈，就远古的时候，就到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儿子生子辈的时候啊，他们曾经去了埃及，在那里当奴隶，后来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啊，然后呢火柱云柱过红海啊，看见那个红海的神迹，又到了西乃山啊，这些都是远古的事情。而且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他们念念不忘的，那就是圣殿。到了公元980年所罗门的时候，就把圣殿给建成了啊，他们从此就可以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啊，这就是古时的事。神怎么说？神说，你不要记，你不要想他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就会讲啊，你要把这些放下。以色列人很难免啊，就是有民族骄傲嘛，圣殿就是他们的骄傲哈，他们这个民族也特别的引以为荣的，就是这个神是他们的神啊，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哦，原来神居然可以让圣殿被毁啊，居然可以让他们又到了巴比伦，又成为这种状况啊，人难免就想起以前一些威风的事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啊哈，作为一个群体，任何一个民族，他都有他的威风的历史，总有那么一两个伟大的人物，总有那么一段历史让他们想起来就无限的向往。我们中国人说中国历史，一讲起中国历史，贞观之治、唐太宗，哇，就是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啊，而且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唐字有特别的喜好哈，来到美国了，来到外国了哈，还要叫唐人，就是因为那是不一般的这一个字。个人也是这样哈，我们有时候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总是回忆自己最威风的时候，是不是？那些退伍军人，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的最多是什么？打仗。假如他们有曾经去打仗哈，可能几个星期，可能打了几个月，不长，他们讲的没几句，他们就讲回到他们打仗的时候。虽然他们聚会的时候已经很老了哈，人生过了一大半辈子，有很多其他的经历，不讲，就讲打仗。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人生高光的时刻。但是神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当你纠结在你的过往的时候了，你难免你做现在的事情你就不一定做得好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我相信大家都会打乒乓球哈。打球的时候，假如打11分，你打到10分 game point 的时候，双方的心里是不是有压力啊？我要赢的哈，我再赢一分我就赢了，我就发一个下旋球啊，特别的下到的就不过。然后呢，接球的了，哎呀，我不能输啊，这个我再丢一分我就没了哈，结果就真的就丢了。所以就不能想哈，这个东西是不能想，你不要想，反而就好。这是一个 不要纪念往事的好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放下一些旧传统，放下旧传统就有新的机会。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有那个敬拜团队要求开始用鼓，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哈。结果那个教会的师母就反对用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神学，他认为打鼓是招魂的哈，这个鼓不能上这个讲台，结果就没有用鼓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最后，这个牧者他们离开了啊，师母也离开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用鼓，结果效果也不错啊。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一些传统啊？这些旧传统有可能阻碍我们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啊，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也有一个会众他提醒我啊，他说领导团队要敢于打破传统的模式，要走出去向那些属灵的教会来学习啊。那么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开脱不可能的道路，就是下一节的经文了哈。那么我们说放下旧传统就有机会，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旧传统如何阻碍神的计划哈。当时他们待在巴比伦好好的，他们不愿意，也不愿意哈，没有这样的强烈的动机要走，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一等的好事。来了70年，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哈，结果还能够回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啊。所以他们呢也没有思考他们的这个敬拜形式。我刚才说了哈，原来是圣殿的敬拜，现在就到了会堂的敬拜。他们没想到这个敬拜形式还可以向前推展啊。这敬拜形式到了最后大家都知道了，到了后来他们回去以后啊，就耶稣就来了嘛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他说敬拜的形式是什么？他说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这是神心目中的敬拜的一个正常的境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啊。外在的环境是不是圣殿，是不是会堂，是不是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用心灵，我们知道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这是到了后来的哈，当时犹太人他还没有知道这个，他们还没来到这个 point 哈。神的启示了是一步一步展开的哈，神并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启示展开，神的救赎计划也是一步一步实行的。神允许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70年也有他美好的计划，因为到了最后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他那被掳的经验就教育了他们，或者他们就老实了。以前他们不是很喜欢拜偶像吗？再没有，他们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没有再拜偶像哈。就神就是一步一步帮助犹太人来有这个成圣的过程。而且所以当时这个神就说给一个开拓一个不可能的道路。开拓什么不可能的道路呢？那我们就来看哈。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这个翻译我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翻译哈，因为今要发现啊，好像就是我们要去发现什么东西哈。你正宗的译本就是如今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了啊，就是说我要做一件新事， 神已经正在做了，你还不知道，神其实已经开始啊兴起那个王啊，那个波斯的王准备放他们回去哈，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你们岂不知道吗？那刚才说到哈，什么新事啊？我们说有新事的时候，那一定就有旧事哈。神做过一件旧事，神也准备做一件新事。新事是什么啦？旧事是什么啦？旧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曾经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结果神把他救赎出来啊，在到了西乃山啊，让他们成了圣洁的国民啊，这是旧事。新事呢？新事跟旧事有点联系哈，他们现在又遭殃了，你看又在那个巴比伦。神说我要再一次把你带走，就像当年在埃及被带出来一样，我今天我要再把你们再一次带回到应许之地那里去。那这个新事和旧事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些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哈，因为犹太人在旧约里面他的那些历程哈，往往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历程的一个写照。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结果神把他们带了过了红海，进了迦南地，让他们自由了。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出埃及就是我们信神的时刻。我们原来被世界的王所辖制，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再被我们的罪捆绑，我们自由了。这是基督徒的出埃及。那么现在神再要把这个犹太人再一次带离巴比伦，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被神救赎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成圣的阶段。成圣的阶段呢，跟得救比起来呢，成圣的阶段要更长也更难啊。得救好像很容易啊，我只要相信主耶稣我就得救了。那容易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把难的做了，他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得救，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主耶稣把难的做了。那么成圣呢，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起伏啊。我们可能会犯一些罪啊，可能会做得不好，但是我们马上又会被神来教导来调整啊，我们又会好啊，就是这样 up down 这样子。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这个成圣过程的一步。神要带他回去，神让70年待在巴比伦，让他们70年待在巴比伦，他们学到了他的功课，日子满足，神就把他带回去，让他们学到他们该学的功课。结果他们果然学到啊！我刚才说了，他们再不拜偶像。所以对于基督徒，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属灵的教训就是神让我们帮助我们成圣。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一段时间了哈，然后她在星期五晚上小组分享的时候，她就讲起她当初的经历啊。她说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神迹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以致了我相信这位主。哪怕相信了以后了，有一段时间他觉得神跟他特别靠近啊，他祷告总是很灵验，而且呢也能够如神的话也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他说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没有了这种感觉，好像神已经离开了他啊。姐妹讲着讲着他就哭起来了。 当时是很多年以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我想起这个，我想起其实神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做法。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可能用一些特别的经历，一些特别的环境，让我们就能够相信他。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刚信他的时候，神可能也扶我们走一段，很给我们很多的印证。但是我们终究要学会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我们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我们凭的是信心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神也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让这个姐妹觉得好像怎么神已经离开她了，其实神没有离开她，是神让她从神的话语里面建造，让她凭信心走这条道路。这个姐妹我相信她日后她一定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因为她只要坚持，只要继续走的时候，她终于会有一个这么一个节点，她会看见神跟她同在的。所以神帮助我们的成圣的方式是不同的，步骤时间对一个个人来说也不一样。那有一个会众也提醒我，他说你在新年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了，你不能为做计划而做计划，不能因为这是新年我一定要做个计划，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结果到了最后也不能完成，就是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不看过去，因为毕竟我们走到今天那一定跟过去有关的。但是神说让我们不要纠缠在过去，他并不是说让我们忘记他的恩典，而是说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过去来缠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做现在的事情，我们应该能够把过去放下，然后专注在前面。所以新年也不要做一个什么一定要为了做计划而做计划大家要是去过那些gym 那些 gym 买一些 membership 你要是去过 gym 的话你就知道了，那些 gym 什么时候最红火大家知道吗？新年最红火。为什么新年最红火了？因为感恩节已经吃了很多了，圣诞节也吃不少，到了一过新年，哎呀我要励志我就去买一个membership， 我就准备去锻炼了结果呢那些 gym 的那些销售员他们也不笨他们往往在新年呢有非常好的那个 discount 有 sale， 但是你要注意他要你买一年，你买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一买就买一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大部分人到了一月底二月中就开始不来了，然后十一个月你已经买了不能退你要是再问他的话了，他好像也能够退，他说假如你参军我就退给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军可以 get 这个 benefit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做这个新年计划的时候，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那好，我们要这个我们如何来应用呢应用在我们的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的时候，我们如何，因为过去我们要留意把过去放下，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留意一件新事，我们要留意什么新事呢？我们如何来做才能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呢？如何能够与主同行呢记得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与神同行的新旅程，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与神同行呢？我觉得有几点，有几个最基本的元素有几个基本的步骤我们一定要做，假如这个不做的话，那个所谓与神同行就无从 谈起啊。第一，那就是祷告。祷告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啊，大家到新年立志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计划，你一定要有这个祷告的时间哈、啊。你起来第一个时间要祷告啊。你假如是夫妻，你睡觉之前一起祷告哈、啊。各种各样的机会要祷告哈、啊，这个是十分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合一，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合一，因为只有合一才能够把这个事工向前推。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最好是与教会的主要的事工步调一致。下面我会讲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留意到，能够发现这个新事哈，我下面会讲。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点，期待上帝的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在沙漠开江河哈，其实是跟过红海有关系的。大家那个神刚才不是说吗？啊，你古时的事你也不要记，过红海的事你也不要记，我现在要干一件新的，跟旧的差不多哈。旧的就是你出了埃及，那新的我就把你从巴比伦带回去。旧的就是你过了红海，新的呢开江河。因为过红海是什么？过红海就是在有水的地方搞出一片干地出来，在沙漠开江河就反过来，在一大片干地里面引进一个水啊，一条河，这刚好相反哈、啊，但是类似，但是是相反的，啊，所以这说明什么？神做事情呢，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哈、啊，他的那个大能，他能够出乎我们的意料。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跟神同工同行，去领受那种领略那种神的那种信实同在的大能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出来一起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困难，也面对很多难处，面对很多我们不愿意见到尴尬的事情等等等等。但是神跟我们同在哈、啊，好像有时候好像没有道路，但是神就会开道路。那也有会众跟我说，他说我们要不我们推展一个难一点的事工，就来跟神同在哈、啊，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大一点的事情，这样怎么样呢？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那么上帝他会，我们会知道这个神会不会跟我们在这个事件上面跟我们同工同行啊。假如神关上了这扇门哈、啊，他就会开另外一扇窗。总体而言，我们只要跟神同工同行，推行他的大使命的话，无论是我们遭遇什么，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那关键就是我们一起来推行神的使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往往我们一起来做一件大事情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你可以看见神的同在。这是我之前去的教会啊，叫做柯林郡恩友堂啊，这是这个堂现在的建成是这样子。曾经没有堂的，曾经就租了人家学校那里的那个地方，星期天就把东西搬去啊，音响搬去，然后呢完了以后就搬走啊，后来就建了一个堂。当时建堂的时候呢，首先要买地，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在大城市要买一块能够起教堂的地，其实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城市里面那些地啊，就碎片化的嘛，那大的地都早就没了、啊、剩下的小块的你也不能够建教堂啊。你要是找到一些跑得很远的，那个位置也不合适，是不是？而且价钱也是一个问题，万一有的话，哎呦，那个好贵啊。所以 还真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的资讯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哈。现在一上网一查，哦，哪里有个 lot 是 empty 的哈，啊，我们想看看旁边那个 lot 是谁的，很容易哈，上网一查就知道。那时候没有，就靠人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结果不平常的事情就发生了。结果有一个童工哈，他就开着一辆旧车，啊，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对旧车呢我有不一样的看法哈。其实开旧车也挺不错哈，他就开着一辆旧车，还挺旧的那种，开着开着呢就坏了，因为旧嘛，啊，没办法，就停在路边，就什么就是什么 Triple A 了，就怎样来拖车之类的哈，不知道他是叫谁来了哈，反正他就没事干，就在那逛。结果一看，哎，那里插牌子啊，他就没事干，他就去等。哎呦，原来这块地是长三角形，这个地也不错的，很不错，就赶紧把这个号码记下来。然后回到教会，同工就跟他联系，哎，还不错哈，还能够谈出一个好的价钱出来。真的就看见，哎呀，神原来就因为大家一起来同心祷告，也通过一辆破车，哎，结果就让看见这个神的同在。所以哈，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呢？啊，这里说的，刚才说的，开道路，在旷野开道路。大家想想，什么叫旷野？有道路就不是旷野了。它之所以是旷野，那是没有道路、没有路的地方，神在那里就开了路了。神是出人意料的。那问题就是，你必须愿意去旷野啊，你也必须愿意到旷野，看见那里有道路，你才能够经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就要同心同德，同一个心，一群人去做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呢，不是一般的事情，没有道路的，没有前人没有做过，没有航标，没有 GPS 啊，你就是到那里，你凭着信心，一群人跟神来求，那这个时候，神就把出人意料的一些的经历，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看见，然后就通过这些事情，信心赐给我们。所以我就用以弗所书3:17-18跟大家一起来鼓励啊。所以啊，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这个经文好不好？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把长阔高深开来了起来，大家想想，是不是很多维度啊？长一个维度，阔一个维度，高一个维度，深一个维度。神的这个出人意料啊，它是有很多维度的，我们必须要非常的留意神的作为哈，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呢？啊，神说看呐，啊，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我们如何去看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就是我们要同一个心智，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从长老会开始，然后到执事会，然后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有一个目标，我们是真心为这个目标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就朝着那个目标来走，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开道路啊。所以神总是出人意料的哈。那我们刚才也读过哈，19节那里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那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这些新事？刚才一直都在讲这个话题，神最能够给人家出人意料的心事的，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的，最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 能够看见神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去做他救赎计划里面命定的事情，就是神的大使命。神的大使命就是爱神爱人，对外我们去传福音，对内我们造就门徒，这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他的这个旷野开的道路，沙漠开的江河，他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在这里新年的时候鼓励大家要合一，要祷告，而且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希望经历神，希望看见神的作为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做一些事情，教会里面的有些的核心的事工，大家参与到进来，而且参与到这些事工里面来，跟我们的同工一起来计划，一起来推展。当这样做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你在困难里面，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神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就是靠这些，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同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他的作为。所以在新年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几个哈，一个来参加星期三的祷告会，星期三晚上7:30啊，我们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桌子前面，我们围一些椅子，然后我们有事情，我们唱诗，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分享，有时候也分享一些神的话语啊，分享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祷告完，我们仔细看，仔细留意神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啊。又或者大家假如愿意知道教会在推展一些什么事工，教会每一个月有一次，第一个星期二是我们的 leadership team 就领导团队一起来开会，我们也没有什么秘密啊。假如你想参加的话，来跟我说啊，我也可以给你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欢迎来参加哈，一起来讨论教会的事情，一起来思想神的大计划。这样的话呢，在新年的时候，我们立志希望神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年，不光是对这个教会的，也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都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新的一年赐给我们，你也把话语赐给我们，而且你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我们相信你的作为，我们也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同在。求你保守新的一年，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信靠，因而也有更多的信心。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